那每一位佛菩萨成就正果都跟愿力密不可分。阿弥陀佛有48大愿，观音菩萨有12大愿。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师兄能够根据的自身情况发下种种大愿，利益众生之行，应该也能更早的成就正果，也可能本来是成罗汉果的，因为愿力就成了菩萨果位，是这样理解对吗师父？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视线声闻啊，对不对啊？啊，大乘经中的一切大菩萨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他们所示现的在家相啊，白衣大士啦，啊，天人相啦，啊，文殊师利菩萨现的童子相啦，普贤菩萨现的在家相呢，地藏王菩萨现的是出家相，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看看看，所有的相示现声闻，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们啊，菩萨的境界在内心，修是修内心，不是为了外表。
哎，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不说这辈子如果不想改命，就要走原来的原有的命。这个命有可能是上辈子造业，也有可能是自己上辈子发愿。请问师傅，是不是发不管吃什么苦，这辈子要度众生，这辈子就会吃很多苦呢？
不管吃什么苦，并不代表你就能就要吃什么苦。
嗯，
对不对啊？那这个难道就没有因果了吗？那这个因果是定律啊！你没有做坏事，你怎么可能？你就算嘴巴里说我再吃多少苦，你也不会吃苦啊！因为你上辈子做善事，你如果没有做因做恶因的话，你这辈子到人间怎么会吃苦啊？你这辈子到人间吃苦吗？你上辈子肯定做恶因了呀！这还不懂啊？
知道师父。那师父啊，但是这个给自己吃苦的众生也是有缘众生嘛？
什么叫缘众生啊？
就有缘众生。
哎，有众生都叫有缘分。嗯。
那师父啊，不许这样的愿，不是也有恩怨存在吗？
不许这样的愿。
不是有这样的恩怨存在吗？就是说不许这样的愿的话。
一样，你不许他也会有，你不许他也会有，许了他也会有，只是愿力，只是说我愿意解决，还有一个不许愿，他也会有问题。举个简单例子啊，你大家都是干这个工作的，有的人愿力我一定把它做好，有的人我反正混一天算一天，
嗯，
就是这样嘛，嗯。
好的，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有个问题，就是有同修他这几个月就是发心越来越坚定，就是发心和愿力特别特别清晰，自己的目标也很明确，但是这两天又好像又找不到那种很强烈的愿力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是人，每一个人从早上到晚上他的 feeling 他的感情都会不停的变化的，早上很开心，到了中午为什么不开心了？中午不开心为什么到晚上又开心了？因为这是人还没修成的菩萨，所以人才会这么波动，菩萨就不会这么波动了。所以为什么叫你们如如不动，学佛就是能够定，为什么要禅定，就是叫你们不要动，因为人的心就像啊火苗一样，像水一样不停地在动啊动啊动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去让这个愿力就是一直特别坚固呢？
就修呀，天天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天天读经文，天天做好事，存好心，天天照着菩萨佛的理念去做，那你时间做了长了，一天一年十年，那你不就菩萨了吗？就佛了吗？
嗯，明白师父。是不是就是像师父说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就是让自己发菩提心，然后去信愿行，然后靠武力静力、精进力和念力、定力、慧力去巩固它，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你刚，这个你是总结的非常。
请师父，愿力是不是学佛的关键？用愿力来念经和修行，是不是更能消业悟道？愿力是从哪里来的？如何增加自己的愿力？
首先，你第一个问题是对的，没有话讲，愿力是最重要的。那么愿力是可以克服无穷无尽的那种阻碍力和人家心理的障碍力，实际上愿力它是一种强大的能量体。那么你想问愿力是哪里来的？愿力是从悲心当中来的。当一个人自己很悲悯众生，懂得 应该有慈悲心，在这个生活上活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愿力出来。因为可怜别人，你才会觉得我应该更好的去帮助别人。因为你觉得世界上妈妈很可怜，所以你会产生一种愿力，我一定要赚钱，以后养妈妈。妈妈很可怜，妈妈没钱，整个整天的在照顾我们，而且吃了这么多的苦，所以愿力出来了，我一定要把妈妈养得好，我要让妈妈享福，我要让妈妈更多的能够享受人间的快乐，是不是愿力出来了？
嗯，是是是，
对不对？那么菩萨的愿力怎么会来的？菩萨看见人间这么苦，每个人都在菩萨面前都在哭着求，菩萨心里难过，所以菩萨就悲悯心，就愿力就出来了。所以当一个人有慈悲心的时候，他就会有愿力，所以慈悲愿力啊，愿力靠着慈悲心，慈悲心才会带来愿力。所以当一个人整天很慈悲别人的时候，他就会一种愿力产生。这种愿力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因为觉得自己苦呀。你去看哪一个企业家不是因为苦了他才想更多的拥有啊，所以他才会产生一种愿力啊，对不对？
嗯。
那李嘉诚过去是也是做也是去跑的啊，就做 sales， 就是去推销的，对不对啊？啊，他后来愿力的就看人家怎么会这么好，为什么我不行啊？对不对啊？然后再看看，那么大家这么多人这么苦没工作，那么我好一点，我以后会养更多人了，那这也是一种悲心啊。那至少说是一种愿力吧，对不对啊？你不能说他境界这么高，但是他有愿力啊，所以他成功了。所以愿力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啊。嗯，
嗯，明白了，明白了。嗯，要想成为一位菩萨，甚至于成就佛道，愿力是基础。请问，像这种愿力从何而发呢？师父，
愿力来自于受苦。一个人受的苦越深，愿力越重。一个人好的时候不会有愿力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他有什么愿力啊？只有受苦了我一定要怎么样，只有当他身体不好了我一定吃素了，当他感情出破裂了我一定要出家了，一切的都是在受到人间苦的之后他会产生出这种愿力。还有一种就是在你念经念到一定的时候，境界到了一定的位置了，你才能提升自己。
星期五的时候，师父跟回答一个同修的问题，关于愿力的问题。师父是说有两点啊，愿力来自于那个人吃苦了，吃苦了他就会发愿说学佛念经修行。另外师父说等他念经念到一个境界提高的时候，他就会有那个愿力。这个念经产生的愿力，师父可以再开示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念经产生愿力啊。
嗯，
念经怎么会没愿力呢？愿力来自信心。一个人吃苦了他就决心要改变，一决心要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有愿力产生，愿力产生他就会念经，心一念他就更有信心，就这么一个轮回啊。
是不是比如说我平时念那个礼佛大忏文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我今发心发菩提心，然后当我们念这个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跟这个经文里面产生感应，是不是久而久之就是跟这个经文相应，那个愿力就从这里出来了，对不对？
不单单是这个道理，这个是跟菩萨有一种感应，真正的愿力还是从菩萨的慈悲心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今天在人间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菩萨给的，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感恩心，明白了吗？比方说你今天还平平安安的，你就感恩了，比方说你今天还有吃饭还睡得着觉，你又感恩了，是这种概念。
好，现在哈，我们都很多就是在说放生啊，度人许大愿，然后他们大家都有一直在念经、印书、次数做功德。但是哈，如果现在您可以开示一下，让这些同修哦如何发更大的愿力， 然后做更多的功德去弘法利身，对我们未来的修行修行会有更好的帮助。
很简单了，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愿力的，愿力来自于哪里啊？愿力来自于自己的决心。为什么现在的人没有痛苦他就没有愿力呢？所以人吃苦并不是一件坏事，当一个人吃苦之后他的愿才会大，吃的苦越深他的愿越大，所以愿力跟你的吃苦的程度有关系。你比方说这孩子现在是啊精神病患者，妈妈天天苦得不得了，所以妈妈才会发大愿。那家里有吃有喝，家里什么都不缺，孩子也很正常，你说这个妈妈会发大愿吗？所以要想发大愿，首先要知道自己很苦。那么真正学佛人就算没有这种人间苦，他也觉得辛苦，心里苦，心里苦的人他才懂得怎么样来解脱，他才会有愿力。所以要让人间知道，我们在人间是在人间是待不久的，我们是一个旅游一样的，是暂时居住，我们是借着人间的一个身体到人间来过一辈子，几十年的功夫眼睛一眨就过去了，想开想明白，所以他才知道哦，要接近尾声了，我应该怎么样修，我怎么样能够到天上去，这个时候他才会发大愿。所以就像我们中国古文化当中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一样的，说一个人对不对啊？啊，为什么会一定要见到棺材他才掉泪啊？知道自己要下去了，所以就是要希望大家早早的看到自己的将来，因为我们没有在人间的将来的，我们的将来只有一条路，睡棺材。所以根据这个想法，你就要知道人生无常，我们不能在人间待得很久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改换，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那个思维，知道我们到人间来要修道借假修真，要修到天上去，要修到菩萨的四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好了。
江红师傅，您可以说一些简单的，就是说开始说我们，比如说一直已经在学同学，我们大大愿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很一直在度人，但是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没有说先发一个愿力，说哦，菩萨，我今天会去度多少人，怎样度人？可能他们没有发这样的愿，然后他们有去做一些度人的一些弘法，但是师父可以教我们怎样子发一个愿力，说教我们这些弘法的人发了愿力才去度人嘛？
很简单，像这种情况，你自己一定要懂得，愿力是随缘而来。啊，你要想啊 push 别人啊，让人家都发大愿，那你自己首先啊要懂得怎么样以身作则，你不要去整天去推人家啊，发愿是人家的事情，一切随缘。你整天的说你发大愿，你发大愿，你发大愿干什么？你自己发愿了，你发愿了之后你再去讲别人，讲都不要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根基。就像很多人一样的，他说我只想读读太傅就可以了，啊，有的人说我要读大学，有的人说我高中毕业我就可以了，有的小孩子高中毕业读大学都不想读，我就做麦当劳了，我能赚钱了，你管得了吗？这是个境界问题，所以一切随缘。为什么菩萨说叫随缘呢？你做过就努力了，他修得好修不好，那只能随缘了，听得懂吗？你本身心中有这种哎呀我要你好要他好要他好，那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的话，你要他好就是去空话，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己做得到再去要求人家，你做不到要求人家干
嘛？还有就是关于发愿的问题，因为像我也一直听节目，前一阵子呢就是说说是要那个要发大愿嘛，但是呢后来又说就是要发一个比较适当的那个愿。
嗯，
那我就是想
很简单，
嗯，
愿力是根据自己能做到和不能做到所愿，听得懂吗？如果你自己做得到的，你这个就叫愿力，做不到的就不叫愿力。你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一定要去中六合彩，你中得到不啦？
嗯
啊，你观世音菩萨我一定要去救度全世界的众生，你救得了吗？你做得到吗？你要有能量的， 啊，观世音菩萨，我一定要去救非洲那些苦难的孩子。你有钱吗？你连机票都买不起，你怎么去救他们呢？那就叫妄语。
嗯，但从我们的心里面来说，就是想救更多的人，
想救跟愿力是两样。想是一种慈悲心，你可以作为慈悲心，但是你不能作为一种愿力。
啊，
明白了吗？
嗯。
啊，你说你很想去帮助这个人苦难，那个人脱出苦难，那你帮不到的话，你是不是在说谎啊？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放生时如何祈求将福德转为功德，就是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化解冤结、消除业障，我又在人间多做功德，救助有缘众生，跟着师父好好的弘扬心灵法门。那这个问题衍生为法布施或渡人之后，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祈求，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化解冤结、消除业障，我要在人间多做功德，救助有缘众生，跟着师父好好的弘扬心灵法门，这样既能消业开智慧又有功德呢？就是不开始一下、
嗯、是这样的，如果你有这个愿力，你本身就是功德。一个人的愿力就是功德，你们要记住了。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说当时说，哎呀，一看见人家掉在水里了，我要去救，对不对啊？我有愿力了，我一定要去救。他把衣服都脱光了，穿着游泳裤准备下去救的时候，他被救上来了、嗯啊，对不对？救上来没？不是你救的，但是人家被救上，但是你说你这个行为是不是得到大家赞赏啊？
那是的，是的。
啊，你是不是已经有功德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好，谢谢师父慈悲。
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一个是，就是有一位同修的老妈，一位同修的妈妈，脑淤血昏迷已经13天未醒。同修呢为他妈妈许了大愿，第一个呢是放生10000条鱼，然后坚持每天放生。第二个呢就是，将自己学佛2年的功德给妈妈。第三个呢，就是发书度人100人，广度有缘众生。第四个呢，就是1年半跟妈妈念诵500张小房子，病好之后再送500张给妈妈的小孙子。他想请问一下师父，这样的愿力和功德能否救其他妈妈？
应该行吧，嗯
嗯，
应该行的，
应该可以的
啊，可以的、嗯。
好的，那他自己平时还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平时嘛，就是要有不断有慈悲心生出呀，要有善缘生出、嗯、啊，要懂得怎么样来救度众生的心最重要，所以愿力就是救度众生的心呀，明白吗？
就是许愿，比如说我许愿就是做功德，就每个月固定拿出一部分钱来做功德，这样的钱因为可能一个月就几百块钱，然后就有点少，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就是每个月把这个钱攒下来，到年底一次性捐出去，这样可以吗？
这种事情其实啊，台长告诉你，像这种事情实际上你自己应该想一想就明白了。比方说你啊，我以后我现在呢还忙，工作忙，我没时间念小房子，那么我每天呢念一点点，我不烧，等到我死的时候一起烧好呢、就是举个简单例子，你去看医生了啊，医生啊，我现在呢这个肠胃不好，我不能吃药了，所以我现在暂时不吃，等到我以后呢啊稍微肠胃好一点我再吃药。你说说看，你要是等到你肠胃好的话，你这个药吃下去一下子胃不是又弄坏了吗？
明白了，台长。
啊，我一举例子你们都明白了，哪有做好事说我不从一点点做起的？你有这个心，哪怕捐一块钱，那你是有心发心的。你说我等到我以后钱攒得多了一起给，那又不一样了。你听得懂吗？菩萨是不在乎你的什么捐钱的，菩萨是在乎你的心，心是最重要。学佛的人讲的是心，你听得懂吗？为什么要修心啊？
嗯，明白。他在博客上有说，许愿如果是和菩萨许的话，就是以前念什么念别的经的那种。是和菩萨说的话就可以念，然后如果是和灵性说的话就是要完成的。那有一位同修他是这样说的，他和菩萨说，他说我会念200部就是某某经给我的冤亲债主，那这样子的话他算是和菩萨说的还是和灵性说的呢？
他到底跟谁说的要看他的当时真的想跟谁说，他的意念决定一切，你听得懂吗？
哦，这样子。
嗯，
就是不是说是在菩萨面前或者怎么样
的，并不是，就是你当时求的时候，你这个意念到哪里了，那么哪个意念就是哪个菩萨哪一位什么。
我曾经啊听一位同修跟我们讲过， 就是说，因为当我们业力来的时候，很多人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比如说现在很多同修曾经修得非常的精进，那么到了业力来的时候抵挡不住，可能就懈怠了，甚至退转了。那么这位同修就是说，他建议我们能够在每天上香的时候，如果能你自己有这个发心的话，天上香的时候跟菩萨发愿，说我某某某一定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师傅，这种话讲了，就是会效果很好的吧？
效果一定会很好，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愿力，一门精进，永不退转。这种菩萨听了都非常开心，而且护法神听了也很开心。嗯。
好的，好的，我也觉得这个说的这个非常的好，所以我想以此就是
因为
把这个
是等于
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是什么呢？是利，就是等于用菩萨的能量来加持自己的道心。
就是说是发大愿能否提升一个人在今生今世的根气呢？请师傅开始。
当然可以了，发大愿还了得？发大愿，能够发大愿的人，能够发得出来的人，那就是根气已经在往上提升了。比方说，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小偷被人家都看不起。有一天，他站在河边，看见人家掉了水了，一个小女孩说：“救我，救我！”没有人肯下去跳下去救。那个小偷他一脱衣服，爬下去把他救上来了。从此以后，他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举动，他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他舍己救人。从此以后没人敢说他一句他是小偷，听得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要救人，你们否则不救人的话，你们就是一个前世有业障的，你们是一个小人，一个凡人。你们今世因为现在救了人了，你们做菩萨了，所以你们就脱离了小人和凡人，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哦，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上次有个师兄不是在这个打通电话说，就是如果发心助人做功德的话，那个其实小房子的数量到时候会有那个菩萨加持，还有灵性会那个恭敬嘛，会那个给你减少之类的。我们身边的同修包括我自己都有这种经历的，我也给师傅分享一下，也跟其他同修分享一下，多做功德，多多助人，确实会得到菩萨加持，也会灵性也很恭敬的。我以前就是有一次梦到过给我打6.5折的，也有打7折的。
啊，就好了，知道吗？就好了，当然有啊，加持啊，这个你发什么心加持什么呀？听得懂不啦？现在明白了。
还有同学也有打半折的，反正是多多助人，多做功德，都会得到加持的，所以不要担心。
绝对，加持力可大了，你开玩笑的，像我们现在。像师父这么度人，我帮人家背了多少啊？要不是观世音菩萨整天帮我消，你说我不要背得动的，对不对啊？
我那个这两天不是去法师嘛，就结了一个善缘啊，这个大姐真的很感动。她呢就是说，她觉得她自己身上有菩萨，她就是说以前经常生病，她生病了，后来她那个什么，后来上一上普陀山，她今年是55年属羊的，她就是说上普陀山以后呢。他就想那个回来以后就有一个功能，就能也能看天眼给别人治病。他治病了，可能他不是很会念经，就会念一个大悲咒。就念一个大悲咒，他就治了很给别人治病，治了很多的病。
首先，你现在想替他问问题，对不对？
对。
好，台长告诉你啊。你听我讲。
太发心了。1万块钱就是我们刚印完书台长的书，1万3分的时候，1万块钱的书他刚印到，然后他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卖了以后就发愿，3年之前就求一个事儿，想就是开个养老院。不过现在这个已经菩萨都帮他实现了，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啊，3000多个平方就想办那个养老院。他就说我想问问他这个做这个事儿这段时间好吗？就是说。时机成熟了吗？可以做了吗？我想知道这一下。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任何如果有特异功能的人，有天眼的人一定要注意，因为每一个看得见的人，实际上在灵界看得见的人很多，但是层次不一样，你听得懂吗？
对，
层次不一样，所以呢叫他要特别当心他自己的本身有没有这个能量。救人的人有没有能量？比方说，你说他如果，比方说他有能力开个养老院的话，说明这个人已经有点钱了，对不对啊？好，
他钱是 他钱是求来的，把房子想卖了，他、
啊、
把房子卖了，要做养老院。
对，他如果这个钱是他的，那他这个发愿挺好；如果他是靠着众生钱的话，他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没有没有没有
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啊，
这个养老院开始容易，继续维持怎么办？他如果是不是有商业运作、炒作的关系在里边？听得懂吗？
嗯。
这个都是菩萨，就是说看你不是看你发心的，要看你的因种下去之后它有果的。如果你比方说我又是做善事了，我又能赚钱，那这个发心就跟完全为了做善事是不一样的概念，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对，
啊，
是
你像台长一样的，台长做广告电台，做广告就做广告，我这个不会跟那个跟这个救人有什么冲突的，
是
对不对？也一定要分清楚，
是是
这第一，第二，你救的人有深有浅，有的人比方说他身上的孽障特别厉害，有的人我告诉你，他身上的那些有神啊，或者有、
啊、
有这么家仙呐、啊，或者有这种精啊，他在他身上他的能量很大的。你是不是能够看他？就像很多医生为什么看了病人到了最后，那些医生都要生病啊？因为什么？他那些灵性在身上，你医生去给他看的话，你把他病看好了，那些灵性就来找你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所以这个是冒一定的风险的。所以任何有天眼的人或者有神通的人救人的话，他一定冒风险的。
他现在这个啊，对对对，他现在这个大人可是都不一分钱都不收的，
好，
他很发心很大，一分钱都不收。
我呢，
然后他好像菩萨给他有功能，就是说他只会念那个大悲咒，然后他就叫人把大悲咒，他不是很有文化，可是就会念大悲咒，然后就把他烧了以后呢，烧就是写了让那个病人，就是他能看到他身上有东西，就要念大悲咒，他也不会别的什么功能。
他比较
累，然后他心里面就想着观世音菩萨什么，他梦到了什么青龙、南海什么那个观音啊什么的，全是菩萨，他想的全是正道正面的，很好，他这个人。
靠自己不行，靠自己不行，得一定要有名师的，一定要有名师指导的。我告诉你，任何的学生，比方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啊，那你说读大学的时候，有的学生特别聪明，对不对？有的学生可以读研究生、读博士生的那种学生，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如果他自己就算有这些很努力的，他没有老师没有博教授给他教授的话，他一定会走偏差的，你听得懂吗？
嗯，他现在很兴奋，知道他说八九年了想遇见台长这么一个名师，然后他俩很兴奋，这两个大姐就怎么呢，就是说要拜台长为那个就是那个当那个师傅，然后好好在家里修行，不给别人看病了，也不去看，说就是念经，然后念经，然后听我的，我说你好好修心念经。台长这么大的功力，是因为台长呢就是说救助全世界的人，台长都很好，有这么功能，可是台长就是说帮全世界的人，你想要那个发心的话，你必须自己身上有能量，就说你狂念大悲咒心经啊，修心修行，然后就救助更多的人，然后他就都听我的。现在就是说啊，在做这个事儿，我就很兴奋，就想他说那你给我打打听个电话，问一下，
以后
我的颜色怎么样，或者我办这个事可行吗？我说一定是正面的，不收钱的，都是好的。
我可以给他看，你如果他打电话呢，我可以给他看看他的图腾，他的样子，我都看得到。就是说看看菩萨对他有什么要求，那他要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你知道台长在全世界这么弘法，你看短短的已经有将近300万人了，你想想看这个，你以为台长不付出的，你看我收的几十斤啊，这个不是说你就算是菩萨的话，你也得掉肉啊，没办法的。
嗯，
他现在这个能量到底到什么境界，到什么程度，而且他的来历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地仙呐、啊，他们也是到人间来弘法，也是来助缘的。你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虽然他看得见，但是他不一样。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一样的，我们在人间，那每个人都是人嘛，为什么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啊？
嗯，
对不
对
啊？为什么他能做大事，只能做小事啊？我们不是都是人吗？实际上在同样在一个冥界，也就是说在阴阳界里边，就是说我们在天上下来的，他也有能量大小的。
嗯，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么厉害啊？
是他大慈大悲。
对了，为什么还有天上下来的菩萨很多啊？为什么有的菩萨怎么跟观世音菩萨不能比啊？
对对
啊，对不对？你不能说人家菩萨不是菩萨，人家也是菩萨，对不对？
观 对，太太，他前天跟我，前几天跟我说一事儿，他的给人家看病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这个病人，他身上就是有一个脖子上有一个大公鸡，他看到了。大公鸡以后呢，我们这个跟他说了，我说你那个，他就说给他好吃的，给他好喝的，就是给那个病人说行吗？就不同意摇头。后来他知道有个小房子，说那给你送小房子吧。然后说一张，他摇摇头。然后说七张八张，加到八张的时候，他点点头。他就跟我说，我就在那笑。他说给你小房子可以吗？他点点头，可以了。啊，他这么有信心。他说我真的，我他想这个法门太好了，给吃的，给喝的，给钱，什么都不要，就要小房子，他就下来了。
那就是这样的。当一个灵性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只有给小房子，他肯走啊。明白了吗？这个人呢是这样的，如果他真是一个不收钱的为众生的人，台长就会可以考虑看看能不能啊培养培养他，你明白吗？
对呀、
啊。如果他是为财啊为名为利的，那台长就不接的，你听得懂吗？因为学菩萨的坚决不能为财为名为利的，你明白吗？
对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事情，你如果你跟你慢慢跟小鱼联系一下，如果你把他的情况跟小鱼讲一下，台长看看哪天给他看一下，我们保下看他到底是怎么来历怎么情况。好吧，如果他愿意跟着台长好好修救度众生的话，那他像他这种已经有功能的人，他修的肯定比人家快。
对对，
对不对啊？不要轻易去救人，要有自己，就像你已经在医科大学了，但是呢你还没有医学的经验，你从来没动过手术，你说来来来，我来帮人开刀，你一刀把人开死了呢。
是
对不对啊？
对，
这个要有能量的，要有能量的。
是的。他现在非常听话，还有一个大姐也是经常听你的博客，然后学拿到你这本书以后，他好几月之前又说真是如饥似渴的学习，爱不释手的学，然后他又说发现我能遇见这么一个有能量的大姐，我们一块去渡人去弘法，然后终于就碰到了，我们在一块就说交流沟通，很有信心跟你台长学，真的非常有信心。
要好好的学，你他只要是正的，台长一定会帮他点拨，因为像这种有点开天眼的人呢、啊，非常容易走偏差。你听得懂我意思吗？首先，他走偏差是什么？第一，被财所迷，因为他要钱了吗？人家给他找，他找了就给钱了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被什么迷呢？就是被鬼迷，因为他身上有的看得见的，是因为他有鬼在身上，叫鬼眼通。那么这个鬼呢，就是帮他看，看了之后呢，他跟鬼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等到哪一天，你鬼叫你干嘛，你就得干嘛。你不听话的话，他就把你带走；你跟他太好的话，他喜欢你，他也会把你带走。
对，
听得懂了吗？所以这个一定要归入正道，而且不要轻易去帮人家先看。
好。
明白吗？
好的，好。
还有什么问题？
先生说，然后我这样，就是说，他也是叫我给你个打电话，我说他的电话不是很好打的。我就说他这个人能量有挺大的，心很正。我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问台长，但是你的心要摆正。人家就说他是大彪子、大傻子，说他就不要钱给人家看，什么都不要，就这么一个人，挺好的人。
那是现在要记住，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菩萨的心肠，不懂得学佛，他现在是一个傻傻的帮人家看，等到他一定的时候，他一定会变，你听得懂吗？
哦，
就像农村一个妇女一样的，她刚刚到城里来，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就是还是很朴素的，很纯洁的，等到她城里一段时间待下来之后，她也会打扮了，她会要钱了，什么都会要了，至少因为她心中没有个目标，她没有个宗教信仰，你明白吗？
好，
她像这种人有功能，你一定要好好的培养她，她会越变越好，而且会弘法帮助台长，对不对？
是
啊，如果他走偏差的话，我告诉你，越学越坏，因为他看得见鬼的嘛。
对，
明白了吗？
是啊。我们现在非常坚定信心跟着台长走，然后这个灭贪嗔痴，然后做的时候信念行，要坚信，要相信，要去发大愿的，要去行动，要听台长的博客，要和台长的心，就是不管是一个大心都连在一起，真的好好去弘法度人。
你跟他讲，你跟他讲，首先要叫他好好的修，另外呢，你要跟他说他很善良，如果他不为钱，真的愿意帮助台长，台长可以跟他接洽。如 果他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因为像他这种情况，台长可以问观世音菩萨的，怎么样来引导他？因为他可能看到的东西，他不一定能够见得到菩萨，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
啊，因为他有的人是看两通的，就是说地通和人通，也就是说看得见人还看得见鬼，就是两通，你明白了吗？哎，
好好好，
好吧，
我台长，然后真是我那个会那个把这个信息告诉他的，然后及时和那个台长联系，你给他看一看，看一看就是好好去弘法度人，把他正念正法上走。
对对对，要不要走偏，让他引导他，因为你知道，经常看那些灵界的东西，他很容易偏差的。
是是，
你看很多神经病啊，他就是因为什么？他就是因为看见这些东西了，他嘴巴里讲出来，人家家里受不了了，家里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然后又打针又吃药，那真的神经病了，你听得懂吗？实际上有些人就是因为他看了件阴的东西，他不能摆正自己的思想。
嗯。
所以这个就是人家说就是麻烦就麻烦这个地方，所以这种人要特别特别当心。
就是说，我父亲的事情，就说念小房子，当时念了大约480多张小房子吧，您说再念280张小房子。
啊。
我们呢，我就那发誓，您告诉我要发誓，我在6月15日之前念够280张了。
嗯。
现在已经念了300多张了，还要继续念。
啊。
但是他现在就是说还是就是很闹。
很闹，你父亲几岁了？
我父亲34年属狗的。
现在几岁啊？
现在应该是77岁吧。
啊，77是吧？
哎，77。
啊，像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第一波小房子下去，对不对？
嗯。
好，第一波小房子下去，肯定起效果了。如果只要不管的反应是好还是不好，都是有反应的，说明小房子已经有效果了，听得懂吗？
嗯，
这是第一个。那么为什么反应还不好呢？那么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从人讲好3年之后还人家钱的，那么你现在有点钱了，你开始还人家钱了，1年了，对不对？那么你借人家3年的时候呢，人家呢想好有利息的，现在呢你这个利息呢等于也不付了，你提早想还贷款了
啊。
那么你越还的话，下面的人问你要的越急。而且他们有的呢就是反作用，就他不愿意离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他们很多灵性来的目的是要拉人走的。
嗯。
为什么呢？是给你报冤的。比方说这辈子很多女孩子被那个男的气死掉了或者自杀了，他呢养老人如果这里给他同意他就可以到人间来报冤。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前世的灵魂呢，因为他认识他的，他就附在他身上呢，就讲出来你过去呢怎么害我怎么害我怎么害我，你听得懂吗？
哦，
然后呢就不停地折磨他，让他变神经病，让他打自己，让他这辈子活得很难受，一直可以把他活到就是拉走。
嗯，
听得懂吗？
那
么最后呢就把他拉走了，那么就死掉了，就是这样。那么你现在呢，好，人家跑过来报仇的，那么你现在突然之间有小房子，对不对？那么小房子呢就是给他，哎呀你求求你了，不要在他身上了。那你说一般的人家要报仇的话，你劝得醒吗？
嗯。
如果人家把你爸爸打死了，把你家里人谁打死了，你说你要报仇吗？肯定吗？
嗯嗯。
好，那你拼命说我给你钱吧，我给你钱吧，不要，我就要人，有没有这种情况？
嗯，
好，
对，
那么这就是道理。那么就是说你们拼命的给他小房子，他呢这个人呢拿是拿，但是他不接受多，他就要他的命，也有的
啊。
但是呢这个你只能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嘴巴里要不停的讲礼佛大忏悔文，相当于求菩萨保佑，跟我们说情。
嗯，
跟那个灵性说，哎呀我忏悔了，我对不起啊，我不做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么然后呢，啊，菩萨如果说行，他如果愿意说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开始实打实的东西了，那就是小房子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就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你这个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第一小房子不够，第二礼佛大忏悔文不够。
我现在每天给他念7遍礼佛大忏悔文，49遍大悲咒，27遍心经。
好，那么如果7遍的话，应该从道理上应该说是够了。但是呢，问题现在7遍礼佛大忏悔文的话，你最好每天呢，如果这样的话，你早上和下午分开再加一2遍，因为像他这种情况要特殊对待的。
嗯。
就是说人家药物下去，他有抗药性了，不卖账了。
嗯。
明白吗？
明白。
啊。你再给他念小房子，再加上礼佛大忏悔文，就是一边不停的嘴巴里讲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饶了我了。另外呢，一边呢就不停的还钱。
哦。
那这个事儿才能解决。
哦。
还有要许愿。
嗯。
因为愿力大的话，他身上就有光亮，那么那些鬼神呢，他就有时候会离开他。
嗯。
他愿力小的话呢，这人身上没光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我们那个每到初一十五都放生，
对，
每到初一十五
都放生，这个已经不是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听得懂吗？
那个什么，现在我们就是说总共念小房子大约念了有800多张了。
啊，好，我告诉你，800多张留他老命了，已经留到现在了。
哦，是是是，
听得懂吗？本来你去问问医生，很快就要走的。
哦，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啊！你说值不值啊？当然值啊！800多张了，8000张也念啊！把一个人的命留下来，800张算什么？
嗯嗯，
明白了吗？
行
啊，
那我还要就是继续念这个小
继续念礼佛大忏悔文，继续念
啊、
嗯，好吧？或者也有一个方法，礼佛大忏悔文有两种，一种呢你就索性把它还完完，还有一种呢你索性把它收到5遍。
把它收到5遍。
啊，变成5遍，那么就是说呢，你不要让它激活得太快。
啊。
明白了吗？
行。
嗯。
明白了，那个什么，像念小房子，再念多少张呢？你。
念小房子啊。
嗯，再念多少张呢？
念小房子，再念小房子，有的念了。你要他，你如果他的阳寿没的话，那他很快就会没了。那么念小房子，他可以帮他延寿。还债延寿，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那么如果你不想念了，怎么调到阳寿，该没了嘛就没了。本来应该活，比方说77的，那么现在到了，那么就走了。
啊。
那也就是说把债还清了走了，说不定下辈子再仇人。
哦、啊。
明白了吗？
嗯，那您能给看看吗？
今天不看的，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要让他延寿，你就必须小房子不能停了。
不能停。
啊，其实小房子就是救他的命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花功德来买命延寿，还要狂放生。
嗯。
你要到中国去买这种鱼，便宜点的没关系的，多放一点。而且你就是买鱼的时候跟人家绕都没关系的，因为你是放生，你是做功德，你明白吗？
啊，明白。
啊，好了。
哦，那我就不停的念这个小房子哈。
啊，对对对。
哦，行。
好吗？
行，好的，卢台长。
好，那就这样。
谢谢卢台长。
好。
那个，我从那个就是说4月15号打通您电话以后，我真的每天我都在想着您，就是感觉特别幸福。
啊，嗯。
那种感觉。
对。
然后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我父亲是有好转。
对了，有好转就有希望，明白了吗？
啊
嗯。因为本来要走的人，如果你现在因为这么多小房子下去了，他就不走了。而且呢，它会慢慢好转，这是有个过程的，你听得懂吗？
哦，行行，会好转的，是吧，卢台长？
那当然，你念下去当然会好转了，除非他的肉体已经不能装他的灵魂了，也就是我们说房子已经烂了、破了、漏了，所以你人已经住不了了，他灵魂才会走掉。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那现在就是说，我理解就是说，他肯定是前世所做的事情。
那当然，那当然。
我觉得今世我父亲应该是一个好人，他挺好的。
啊、今世好，下辈子呀，下辈子报呀。那么这辈子嘛是上辈子报，就是你今年夏天种的西瓜，那到明年夏天才能一年才能收割成啊。
嗯。
那对不对啊？那你现在看到西瓜的是你，就是去年种的吗？对不对？如果你去年做了一件坏事，种了一件不好的苦瓜，那么这辈子不就吃苦瓜了吗？
我为什么有的师兄想考门，想改自己的毛病，有愿力却没有毅力，是愿力不够，还是业障使他重复的犯自己的毛病？应该怎样来真正的改自己的毛病呢？
真正改自己的毛病，要痛改前非，要痛，痛了才会改，人不痛不会改的，要伤他的心。所以很多女孩子就是婚姻失败之后，她才真的伤心，才改自己的毛病的。像我们，要改毛病就必须改习气、改脾气，什么都要改，明白了吗？一定要改。
明白。
什么叫痛改？痛改就是我下定决心，要有毅力，啊，要有愿力，那这就是痛了。 啊，我今天呢，我这个事情现在很多人生癌症了，哎呀，我一定要念经，我没时间怎么办？我早点起来念，因为他痛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啊，就是师傅开始要经常强劲自己的心力，感觉自己的心力弱，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强？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强心力吗？
愿力呀、啊，愿力增强心力呀、啊，愿力越大，心力越强呀。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你愿意一来嘛，心里马上就强了，啪拼命去做了，对不对啊？
哎呀，
啊，人家告诉你说啊，你比方说负能量的东西啊，一个长得一般的男人，他想追求一个明星啊，对不对啊？啊，他只要心里想啊，我一定能追上他。你看谁也过去也追到的那个，哦，心里强了，他拼命就是有力量去追了。那么正能量的东西呢？你看有多少科学家几十年在研究，最后他终于成功了。现在这个人呢，啊，研究了半天没成功，一直没成功，他要放弃了。就在要放弃的时候，他突然人家鼓励他说：“你这个很容易成功的。”他又开始了。实际上这就是愿力产生心力呀、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是否愿力本身就是一种正能量，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了，愿力就是正能量。你的愿力正，你就是正能量，对不对啊？
嗯。
那当然，愿力也有也有负能量的东西的，对不对啊？你说，当你希特勒想霸占全世界，他不是也这种，也是一种愿力呀、啊？
是他负能量，他是负能量。
啊，他是负能量呀、啊，他坏的了那个。
哦，明白。
你看那个小胡子那个样子，
哦
那这种嘛，一看就是负能量的东西呢。
是的，是的呀、啊，谢谢，谢谢师傅。
心灵法门修改命运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其中愿力是不是可以最快、最彻底的改变命运呢？师傅，请师傅开示一下愿力的重要性。
嗯，愿力的重要性，因为有愿才会有力量，有力量才能改变，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愿力是最重要。你一个人没有力量，你怎么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对不对？
是的。
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愿、有力啊，有力量了、
嗯，
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所以是这个概念。所以呢，希望呢，愿力是真的很厉害。愿力呢是出气的，能够把菩萨找来。因为当你的愿力大了，菩萨天上地下都会震动。啊，你愿力少，菩萨啊上面地下没有太大的这个能量给你。所以愿力有了之后再去做，那你很快就会改变你的命运了。明白了吧、
嗯？
你现在
明白了。感恩师傅。
师傅，有这么一句话，不知道对不对，师傅，就是说愿力大过业力，就是承认再来，这么理解可以对吗？
愿力大过业力，
大过业力，就是说基本上是属于是承认再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对吗？
应该不对，
不对
啊，你愿力很大，你有业力你也承认不了啊。对不对
啊，但是他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愿力他就是能大过他这个业力，其实我们都不用，我不用说别人，我们就说师父的愿力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我们都要像师父一样有愿力。
对啊，那么是你的意思说师父也有业力、
啊，没有没有没有，
是啊，在人间的在人间总归是有一点的，这个没办法。
嗯，
但是呢，
嗯，
那这个我是跟告诉你说，就是说你愿力很大的人、
嗯、
他一定业力很小，这个是成正比的、
嗯、
听得懂了吗、
嗯、
啊，你这个话这样反过来讲还是有道理的。
好好好，感恩师傅。
师傅开示过念经是可以唯一可以消除八十田中业障的方式，念经也是一种功德，那其他的方法做功德能不能消除八十田中的业障？
可以的呀，有是有的呀，就是你要拼命的也是要配合念经，然后要愿力呀，愿力能够消除八十田中的不好的东西，愿力。
哦，愿力
啊，愿力很厉害。
就是假如说一个人需要念八百张小房子，他在发愿的同时是不是已经得到菩萨的加持了？
他在发愿的同时一定得到菩萨的加持。 如果菩萨不给他加持的话，他连这个愿都不舍得发的，你听得懂吗？因为人有劣根性，人的愿力他是通过一种能量体给他激活，让他能够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所以当他没有愿力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佛性不够，佛法的这种啊那种能量体对他还是不够，所以希望当他能够说我要发这个愿呢，实际上是菩萨已经在给他一种能量了，这种正能量，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师父说过有愿力就有缘分，如果说发下一个救助众生的愿，再加上自身不断的努力，菩萨就会安排一些愿力来安排我们成就这个安排一些缘分来帮助我们成就这个愿力，是吗？
对呀、啊，你今天有愿力了，菩萨马上就来成全你了，很厉害的。
愿度人做功德的时候，是不是发的愿越大，得到护法神护持的能力就越强呢？
对。
哦，那这么说来，发大愿度人，不断可以累积功德，还能保全性命，免遭共业，那真的是挺好的。另外，发愿的大小是不是也要根据每个人自身的福报大小以及功德的大小来决定呢？
那当然了，乱发誓、乱发愿做不到，不就叫吹牛吗？跟菩萨吹牛，罪加一等。
哦，那在这个行愿的过程中，功德是不是时刻会与那个业障相抗衡呢？就好比市场的前期投入资金不充足的话，整个计划进行到一半就有可能会被搁置。谢谢师父。
功德归功德，善业归善业，恶业归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听得懂吗？并不能抵消、
哦、
只有功德才能去消掉你的恶业，如果你单单是个善业，永远不能和恶业做抵消。
心中正能量升起，身上的灵性就站不住了，是这样吗，师父？
对，心中都是好的，哪有不好的东西啊？
那他拿的连阎王爷的法令的灵性也会站不住吗？
啊，那阎王爷拿着法令，说明你已经不是东西了。
不，就是那个灵性拿着阎王爷的令旗啊来找。
那当然可以啊。就是说他就是说拿着令旗的话，他已经得到你这个已经他是综合评判的，比方说你欠人家一个大债、
哎、
对不对啊？人家他拿着阎王爷令旗来把你拉走了啊，但是呢你非常努力，就是我讲的是后来你非常努力求菩萨修心了许愿了，等到拿着令旗来的时候他自己生病了，他会求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呢啊观世音菩萨下来说，就是说请你原谅他，菩萨出来打招呼了，他可以拿着令旗走掉，但是一般的拿着令旗来的基本上菩萨都救不了了。
哦，
所以很多人到死的之前拼命的念观世音菩萨，因为你已经是临时抱佛脚了，没有用了。
哦，那师傅，小陈救助小陈院那个案例，他肯定也是地府来直接来了
啊，对啊，
师傅，小房子不要、
啊啊啊啊、
他为什么能成功呢？他这个
他放生多啊，他放生啊，他念经啊，他妈妈是我为了救他，是真的是相当于倾注自己的全部的精力，而且他家里条件不错，所以他有条件放生啊，他放了10万条啊，你知道什么概念啊？你说一个人如果功德做得大，是不是能改变他的命运啊？
No.
那好了，了凡四训什么概念啊？那本来要死的，本来膝下无子，为什么？人家愿力大呀，
师父，其实是他妈妈感动了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
的。对对对对，因为讲句心里话，小腾月的业障我是看过的，因为当时他们叫我看了，我是给他加持好几次。另外呢，就是一个问题，他这个业障他是上辈子的，所以容易加持掉。你今世做的业，我很难加持掉，我要帮你背的。所以我今天讲点知识给你们听听。过去的冤结加持加持，自己消很快消掉，这辈子的冤结，这辈子你造的孽，你谁帮他加持，你谁帮他承担，你就会帮他担很多的业，明白了吗？
哦，
那叫现世，现世要现世报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我们在人间修，只要你感动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慈悲你，是这样说吧？
对呀、啊，
嗯，
一定会慈悲的。你感动观世音菩萨嘛，就是看你感动的时间呀、啊。你刚刚感动，你说刚刚感动，你就马上求啊，观世音菩萨，你帮我怎么样怎么样，能怎么能成、啊？你看对不对啊？啊，你至少要感动时间长啊，
对
啊，对不对啊？啊。
嗯，明白明白。那师傅，人家有句话叫感动天地，这个感动天地是怎么理解的？这个天和地，还是感动
天
上和地下的神灵呢？
就是啊，就
是
感动天地嘛，就是天上和地下的神灵呀、啊。否则就当然有缘众生了、
啊，
你就感动天上的菩萨呀、啊、神啊、仙啊都感动了。所以过去，所以过去二十四孝里边为什么要感动？感动啊！你看二十四孝，妈妈生病了，你看儿子接兵了。他为了给妈妈补补身体，在古时候又没什么营养品吃的，他自己跑到冰块上，用自己把衣服脱掉，用自己的身体把冰化掉，抓了一条鱼给妈妈吃。这种天地上，就是你讲起来你不是杀生吗？但是你这是感动天地，连下面都不给你记啊，因为你这是感动了，改变了你的命运了，你听得懂吗？
是的，是的，
啊，
真的是，我们在人间就要做一些感动天地的事情。
哎呀，你现在做人不要说感动天地，连感动人的事情都做不了，只是会害人、骂人、讲人家不好。你能几个人能感动天地啊？哎，
是的，是的，师傅，当看到您的时候，就是人家开法会看到您的时候，人家就想哭。
啊，
师傅，您
现在知道了不啦？这就是感动呀，让人家感动呀，这就叫慈悲呀。现在明白了不啦？自己不要命的话，人家你以为人家不知道的？真的好人坏人，你以为被人家讲了你就是好人呐？你一个好人被人家讲了，你就是个坏人啦。你一个坏人被人家讲了，你是好人，你就是个好人啦。你可能换个朝代也会把你抓进去的。听得懂了吗？
是的，是。我就想起师傅您说的那句话，特别让人感动。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不好啊！
啊，就是这样。
师傅说的。
啊，师傅们，师傅自己这些愿力，做人做到今天，你们就讲了一般，讲了随便一点。师傅说你们先好好学学你们师傅吧。讲着自己高的来学佛了，哪辈子的事情了？能学得好吗？什么都舍不得的，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你们能舍什么？还能舍生命啊，来救人呐、啊？真的要好好的付出了，太差劲了，真的。碰到一点点事情，马上哎不得了，哎呀，我家里，你看上次你听节目了吗？一个太太住自己的家里，老公打麻将叫他烧荤的，
哦，对，
听到吧？哎呀，不
给我烧荤就离婚，
哎，否则你不给我烧我就离婚。哎呀，我不行啊！我不是叫你离婚，我是叫你怎么样能够坚定自己的意志。我不离婚，我就不烧，怎么样？
对对，
你打我，打我报警去。你不打我，什么感觉都没有的。就不烧，怎么样？人格，这叫人格，理念都没了。人家叫你杀人，你就杀人的。所以很多女人在银行里坐着，男人跟她谈恋爱，就跟她说：“你否则你不爱我的话，你不给我银行里贪污的话，拿点钱出来的话，我就跟你不好了，跟你离婚。”哎呦，为了保持啊，我到银行去偷东西啊，可以不啦？后来真的有人这么做了，不是女人都抓起来了。好了，这叫没人格，听不懂啊？
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看那前几天不是您做那个头疼节目吧？她老公不是得了重病吗？师傅说是他这个病是地府管，他虽然放了很多生，放了很多小房子，他就问这是什么原因？师傅说你要并不是说你这些生要放下去烧，小房子烧了马上见好，最主要的是有愿力。哎呀，师傅，这个愿力太重要了，他没有愿力的话也不行啊，师傅。
愿比天大呀，听得懂吗？
愿比天大，
开玩笑了。地藏王菩萨怎么成佛的？愿，
是是。
观世音菩萨，你说哪个大菩萨、哪个大佛没有愿力啊？去查找一下。
是的，是的。对对对，那那师傅，你像得了重病的，他虽然念小房子，还要虽然念小房子，还要放生和将来现身说法，那愿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这一个一个点儿，那师傅说，菩要等菩他这种重病都地府管，如果等着菩萨天上下诏书，什么下诏书具备哪几个条件，菩萨才给他下诏书呢？师傅，您给大家说说吧。
24孝，菩萨就会下诏书。在这人间讲起来，你要感动天地的事情，
嗯、
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
比方说，啊，你看，啊，菩萨跟狗也下过诏书，所以狗也叫有缘众生。狗为了救主人，自己淹死，跳到河里去，
嗯、
对不对啊？啊，这个都是感动天地的。比方说，一个对妈妈孝顺的不得了的。啊，你们看观世音菩萨为了给自己爸爸啊这个做药引子，他情愿把自己的眼睛抠出来，
对,
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是的，
看见了吗？这叫感动天地吧。一个
对对对，
过去阿难对佛陀好吗？
好好好好，
你看感动天地吧，成佛了。
对对对，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啊，你想想看，一个法师对自己的师父好，感动天地吧，坚信不疑。
那
很多真的很多的过去的老和尚到了晚年、
嗯、
也是身体不好，他的法师不离不弃、
嗯、
啊，什么都不要，就跟着自己的师父到屎到尿的，你看真的感动天地啊。啊，
对，那师傅，有的弟子，比如有的弟子吧，有的孩子他虽然修为不怎么样，但是他特别孝，特别尊师重道，他照样能修出去吧？从这个尊师重道这一条照样能修上去吗？师傅，
当然了，
这个问题，
尊师重道上去的菩萨不要太多，打超出六道的，就单单这一点就能超脱六道、
嗯，
有很多菩萨都是尊师重道的。
哎，明白了，明白了。
很厉害的，我告诉你。所以为什么叫尊师重道？重道就是说，你对佛法坚信不疑；尊师，你对自己的师父坚决相信，坚决照顾维护。这个都是
对对对，
能够上知天下知地的，响当当的在天庭上，
对
不对啊？
师父，佛陀身边的人全都上去了，就是因为他们尊敬佛陀，尊师重道。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他们全部称为。这个贤圣僧啊，
哦，
听得懂吗？你想想看啦，有没有礼佛大忏文里边有没有啊？南无皈依十方，
有有有，
尽虚空界，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虚空包括地球的吗？一切贤圣僧，看见了吗？位置高不高啊？
高高高，
好了，
高高，
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僧，看见了吗？
看到了，
好
了，明白了，
这还不知道，不挂，还不挂、
啊，
还要讲。
还有，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时，他应该怎么许大愿，方能感动天地？如何做到愿力真心要实，让佛菩萨慈悲给他机会重新做人，可以延寿？
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啊，什么题目啊？一个人要知道自己要死快了才许什么愿能够活下来，你应该还没有知道自己死的之前你就应该许大愿，你就不会死了，听不懂啊？
嗯，师父能开教一点点？
哎呦，还没听懂哦。哎，就是说这个人平时要修，
嗯，
你到时候就不会死了。你平时不修，等到身体不好了，医生说你还能活三个月了，你现在问我许什么大的愿我才能留下来还能活得长一点啊？你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
你应该问，就是说用什么方法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延续，对不对啊？
嗯，
而不是说已经知道生命要终结了才许愿，让自己的生命在延续， 这是两个概念，听不懂啊？
对不起，幸好师傅师傅有教导。师傅，这样如果是他想延续他的生命，让他有机会现身说法，广做功德，这样他的愿力要如何许才是如理如法？
好了好了好了，这种题目是 broken 的，语句不通顺，意不达词啊，然后呢稀里糊涂的问题。你现在就是跟他说许愿从心里来，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去教化众生，去帮助众生，去度化众生，去用自己的实力去感化众生，听不懂啊？这个都是愿力，还不明白啊？
是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太感恩你。
师父像观世音菩萨，像师父忏悔，我这段时间修的修得很差。请师父指点我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修得很差就是根本没有信心，没有愿力，你明白吗？一定不能乱，一定不能乱修，一定要有。
我没有。
一定就是说要有愿力。愿力是什么？愿力就是你修行成功的指南，就是无论如何修行不好，就说明要启发自己的初始心。初始心就是说你到底是怎么开始修的？你是不是生癌症了？是不是家里破裂了？是不是孩子怎么样苦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修的？你现在家里好一点了，那你就会把自己过去初始心那些很奋发向上的那些境界全部忘记了。
所以我这段时间事业反正我就惭愧忏悔。这段时间我
你好好的忏悔，要每天要念礼佛的。
我这段期间呢，就见的师傅见的，我刚刚在念经，老是头昏脑胀，腰酸背痛，我都有时候小房子我都是结缘回来的，我念都念不下去。
你要记住，越是念不下去越要念，为什么？这是人家盯着你急，要，明白了吗？所以你必须自己念。
我直接回我已经烧一千多张小房子呢，就是有的一部分是结缘的，一部分是自己念的。这段时间我都没办法，又念的头又头昏的脑胀，走路都是晕的，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你冤结太多，自己业障太重，明白了吗？
那师傅帮我安排一下功课，我应该怎么做好不？
你现在自己大悲咒心经啊，礼佛这个三个经不要停啊就可以了。
没停
啊，念几遍了你？
那
大悲咒念几遍了？
大悲咒我以前念过四十九，也念过二十一。这段时间我很辛苦，念的话那个人呢可能气血不通或者怎么样，反正念的经文一多的话呢，我没办法走路，走路都是晕的，走些正常生活的工作我都有时候都有点搞不过来。
你现在第一保持睡眠，第二你就慢慢的念，有时候一个人的话躺在床上也可以念。
但是头胀，念完就头胀，胀
没办法，没办法，你不要跟我讲。你要是不念经不还债，等到你哪一天生重病的时候，这不是头胀的问题了，这个就是你要做化疗放疗的问题了。我不跟你讲，我不跟你讲的严格点，你根本不懂。就是说，一个人不吃小苦，他会有大苦，听不懂啊？小病不改，大病吃苦，明白了吗？必须要念。
那我的功课现在多少遍呢？我是现在真没多少，有时候我念二十一遍，有时候就十一遍。我要念得多，我就头胀胀胀，胀得我很不舒服，走路都会。
你念十一遍大悲咒，二十一遍心经，五遍礼佛。
哦。
好了。
小经就是四十九遍哦。
对。
哦，那好，那好，谢谢师傅了，我惭愧，我这边都这段时间要放生了，师傅不放生了。
放生放三千条鱼，慢慢放，延延你的寿，好吗？
我身体一上把好我，德文本上不是讲亚洲上帝，我本来了嘛，上趟。
你会讲国语吗？
我上趟都讲过国语讲不来。
啊，国语讲不好，我那我帮你翻译吧，你讲吧，嗯。嗯、
我是跟他讲，我这个叫啥头晕，还有这个叫啥个心里难过，还有啥胃也不适应。
啊，你头晕、心里难过、胃不舒服，怎么样了？
还有一个子宫疙瘩也痛。
子宫肌瘤会不会？嗯嗯。
我不晓得哪能。
你这样吧，老妈。
头晕。
脖子不好，老妈妈，我告诉你啊，今天是不看图腾的。
哎，我知道的。
今天不看图腾，但是呢，你现在呢，你就告诉我你念什么经吧。
我念大悲咒49遍。
嗯。
心经本上是8遍，现在念7遍。
啊。
还有消灾吉祥神咒念49遍。
啊。
准提神咒念49遍。
嗯。
还有这个叫啥个往生咒念49遍。
啊。
礼佛大忏悔文念本上念了大概。5遍7遍
打零。老妈妈，你小房子念多少张告诉我就可以了。
小房子你多少张我不晓得个呀，我天天烧的。
你每天烧几张？你告诉我，每天烧几张？
基本上像我你或子嘛，我
你一天能一天能念几张？
一天你大概3张。
啊啊啊啊！是自己念的是吧？
自个念的。
好的，老妈妈，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台长呢帮你分析啊，是这样的，你呢？这个年纪的实际上从生理上来讲，你的身体也是因为啊成住坏空，佛教上讲成住坏空，你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好，那是自然规律，对不对？另外从灵界来讲，那么你的业障也是很多，你的那个灵性一定很多，所以老妈妈，你现在是在还债期，你听得懂吗？还债期的话，你必须接受人家讨债的，所以你想想看，你刚刚开始念经不久，你就算念一年两年的，你跟你一生比起来，你60几年、70几年，你算算看算什么，对不对？就1%、2%啊，10%最多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概念你要还，你有的还了，
嗯，
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身体上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那你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跟菩萨讲，就是先许愿，慢慢再还愿。
我许你过啊。
那你要看你许什么愿。
我生吃素，我还要放生。
老妈妈，我告诉你好吧。
嗯。
啊，我要成为一个模范的公民，啊，我要成为一个国家干部啊，我许愿，我不闯红灯。我不偷人家东西，我不抢人家东西，你说这算什么愿力啊？一个人学佛人至少要懂得爱护生灵，他不吃荤那是基本的，听得懂吗？而且你还是初一十五2天，你到现在还吃的鱼啊肉啊这些东西。
我鱼不吃了。
那肉吃不吃了？
你要吃了鱼本身吃红烧肉，
好了，
吃肉丝。
好了，本来是红烧肉，现在吃肉丝。我问你，是不是还在吃啊？
不大吃的，基本上像
不。你讲都不要讲的，老妈妈，这个就是我讲给你听。我现在不偷人家银行了，不抢银行了。我现在只不过偷偷人家小店里边的东西。
嗯。
一样道理，老妈妈听得懂吗？还是偷。
知道。
啊，你自己要懂得这个道理的。这么大年纪了，讲老实话，你山珍海味你要吃，你也都吃的差不多了。你这么大年纪，你去问问医生看，医生都要年纪大要多吃素，对不对呀？
嗯。
啊，你自己想一想，吃素对人们有没有健康，有没有好处？到现在许的这种烂愿呢，我告诉你，台长是要求高的话，你这种叫烂愿呢，真的。就等于说我不闯红灯一样的，你做一个人你就不能闯红灯，
嗯，
听得懂吗？
嗯，
老妈妈，这叫什么愿呢？愿是说我要出去帮助别人，
嗯，
我要对全世界的众生，我要能够尽自己的能力，我活一天我就要让别人幸福，啊，我要让人家知道学佛念经，要让人家知道心灵法门，那这叫愿力啊！你告诉我，你度了几个人呢？
我没啥毒你。
好了，老妈妈，你的身体会好的。
我相信不，应该相信不什么，我就等应该刚刚。
哎，你不助人的话，老妈妈，你不叫愿力，你听得懂吗？菩萨为什么？
我什么懂啊？我懂。
哎，老妈妈，你知道菩萨为什么成为菩萨？菩萨就是因为救度众生的，才能成为菩萨。
嗯。
明白了吗？
嗯。
啊，遵守啊，守五戒的，那只能成为一个啊一个正规的人，下辈子再来投人。因为我在人间我不做坏事，那你下辈子还是个人，明白了吗？
嗯。
因为我们要成为菩萨，必须度别人，必须让别人好了，那你才能成为菩萨，你明白了吗？
嗯。
哎，你好，卢台长。
你好。
卢台长，你好。
你好。
哎，你好。
哎。
哎，是卢台长吗？
是啊。
哎，你好，我啊，那个，哎呀，真激动，打进电话来了。那个，
嗯、
我想那个。那个，请您帮我看图腾，看看救救我的女儿，她是2011年的，属兔的，2月4日的。
嗯，你现在直接告诉我什么病吧，我看看她，不要再叫我帮她全身扫描了，就直接看看她哪个部位吧，我伸进去看一下。
她那个就是现在这脑袋吧，就是鼓的，就是
我已经看见
了好几个包呢，
我已经看见了，
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是反正没确诊，就说是白血病，完了还
我告诉你，
脑瘤，咱们不能。
我告诉你，他是脑瘤。
哎，
明白了吗？嗯。
哦。
我再看看啊，71年属什么的？
2011年的属兔的，2月4号生的，我就剖腹产，我是2月4号。
哎呦，很麻烦，女儿是吧？
啊，对，女儿。
哎，那我也不想多讲了，我告诉你，你也不要难过，按照正常的来讲，这孩子活不长的，明白吗？现在你学佛，你好好念小房子，他这小房子要念1200张。
哦，1200个小房子。
啊，你想救他的话，还要放生，要放10000条鱼。
哦，
还有你想救他，我告诉你，你必须要给他每天念心经49遍，大悲咒27遍，礼佛念5遍。
哦，心经您再说一遍，我没记下来。
心经21遍。
21遍。
嗯。
大悲咒呢？
差不多17遍、21遍都可以。
哦，大悲咒也念17遍。
嗯。礼佛念5遍。
礼佛5遍。
嗯。其他全部念小房子，许愿放生念经3大法宝，听得懂吗？
哦，我听得懂。那这个那个卢台长，那个现在我家吧，就是现在东北这个地方，就是中国东北这个地方，在这个鱼现在好像放不了，那我那能那个放生的时候，我4月份放行吗？
可以，但是你先要许愿，许了愿你一定要慢慢的放，明白了吗？
哦，我那天我跟他爸俩，我俩许愿了，说就是在观世音菩萨跟前许愿，说的初一、15那个什么
吃素，
吃素。
嗯，这种是等于我许愿，我永远不闯红灯，我遵守交通规则。你说这算愿力吗？
哦。
啊，人本身就不应该吃活的东西，吃杀生啊。
哦，那要怎么许愿呢，卢台长？
许愿就是说，我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孩子能够延寿，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孩子能够看好这个病，啊，我一定啊现身说法，多救人，救助众生。我要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来学佛，相信观世音菩萨，学心灵法门，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嗯，好了。
嗯，学观世音菩萨那个、
嗯、
那个学什么法门？
你
救人，
你把台长的录音慢慢 download 下来之后，然后自己再听听吧，好吗？
哎呀，不好意思，罗台长，我忘录音了。
你有电脑不啦？
啊，有电脑。
就电脑嘛，电脑上导到台长的博客边上，可以把它下载的呀，下载下来再听嘛就好了，好吗？
哦，就是您今天这个录音是不是？
对，今天晚上录音就出来了，
哦、
好不好？
哦，
好了、
哦，那好，
嗯，好好努力，每天念经。每天念经，你告诉我，告诉你要有信心。像这种像生这种病的人，台上治好的多呢。慢慢慢慢慢慢，他的瘤就缩小了。血液病还有像这种脑瘤什么东西，一般的都是业障病，就是说他的祖上肯定有杀业。你听得懂吗？
哦，我听得懂。
啊，就是这样。
那这个1200个小房子，那我这个就是一周念三个行吗，刘台长？
不行。你要这样的话，孩子很慢很慢的，人家等得很急的，一周三张，你开玩笑，人家一天就念五张了。哎，你们这有些人我真的没办法救的，他都不知道孩子这么痛苦，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这么痛苦，还一天三张，哎，有空就念啦。
哦，我知道了。
一个星期三张啊，孩子的命不是你的命啊。你的妈妈怎么做的？你不着急的？
着急，就是去
卢
台长。
怎么这么没出息的？真的，自己的孩子还要一个星期三张，人家是狂念的。
哦，我明白了，卢台长。
你如果医生帮你孩子抢救的时候，他也慢慢的来，你父母亲在边上是会什么心情啊？你告诉我呀。
对不起，卢台长，我错了。
好好的，孩子是自己造的业呀、啊，还要不好好救他、
嗯？
好了，再见了。嗯。
哦，谢谢您了。
好好再见，好好的念，听得懂吗？
谢谢。
嗯，再见。
我们就是弘法呀，当然就是说无所求是最好的。
嗯。
那么就是说是那么就比如说是有的人他有病，他的病还比较厉害。
嗯。
但是呢，他就觉得是无所求好呢，他就不想就是不想 这个许愿，他就是比如说出去弘法，他也跟着一块去做，一块去弘法。
嗯。
就是问这样做好不好，对不对？
这叫执着，这不叫正的，叫执着，听得懂吗？
哦。
你知道菩萨难道会让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不好吗？
哦。
你有了身体，你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的弘法？那算不算是自私啊？算不算是贪啊？
哦。
那就不叫贪，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
啊，身体是父母亲给的，父精母血，你把身体糟蹋了，你是不孝顺；你把身体弄好了是孝顺。那么菩萨不是叫人要孝顺吗？
对对对对。
难道你把身体不求的话，身体弄得不好痛苦的话，菩萨会开心吗？那观世音菩萨下来救苦救难，不就救你们身体吗？
师父，有一位同学啊，他已如数，他已经如数了，可是因为家里人还在吃荤，而他每天还是需要煮荤给家里人吃，所以到现在啊，他还不敢许愿吃全素。师父，在这样的情况下，同修是否应该修到有坚定心，如履不动，无论如何都坚持不为家人煮荤的时候，才适合许愿吃全素呢？可是这样做又很大可能会导致家人造口业。
不要举什么妙法，缘分不到不要什么妙法，继续按照 原来的这么做，有缘分再说。
嗯，
不要去硬去强求，你什么好强求的？缘分不到，强求到这个家里人全部反对，你一个人又不能违背他们，你有本事吗？你索性厉害点，你出家呀，你要吃素。
嗯。
家里这里又放不掉，你这里又要我要坚持，你坚什么持啊？你让更多人造口业，断人慧命，自己每天还烧，你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要做那个事。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好，我会让这位同学知道。
你叫他自己，说条件不成熟，不要搞。你，我告诉你，有人拖后腿的时候，你境界再高都没有用的。
嗯，但是就是很矛盾的，就是他已经很不想去煮荤了，可是爸爸。还是
哎呀，好了，你好好多学学白话佛法吧，一点智慧没有。广播电台边上的人，人家全部都懂了，就你不懂，还矛盾了，矛什么盾啊？你不能跟家里抗争的话，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你就好好顺着，叫随缘。 你也不要去抗争，抗什么争啊？缘分不到，你抗什么争啊？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又没有最高境界。
嗯。
什么矛盾？矛盾是自己来的呀。你先好好的跟着家里一起，以后有机会再说了。搞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师兄啊，这个同学就一定要人啊人有精进，然后等到那个缘分到来吗？是不是？喂 ，Hello。
好了好了，你自己去问吧，
啊、
问自己去吧。
OK 好，
我都不愿意回答你了，真的一点智慧都没有的。
对不起，师傅。
嗯，
接下来问题啊，请问师傅，
忍辱六波罗蜜都是最高境界，他做得到的，还忍辱呢？人什么辱啊？
嗯，
什么都搞不定啊，还忍辱呢？
好，
一点健康的信念都没有，你学什么佛啊？你说做哪件事情不照人家讲的？做哪件事情是容易的？你说说看，你人生活在世界上哪件事情是容易的？没有坚强的信心，所以这种人一辈子都出不了啊，出不了六道的。好了好了，六道里混混吧，有什么办法？
好。所以有时候人生当中最难的就是坚持。嗯，
不是坚持的问题，要有智慧。他这种人根本没智慧，他怎么能够说服家里人呢？自己天天还吃荤呢，你又没条件，那就跟家里人一起吃荤嘛，没办法的呀。
嗯，
背了，往家里人背了，没办法。
啊，明白了。师傅，我们的公司会有几位师兄几乎已经在世结束，不过因为担心家人的反对，不敢许愿是结束。这几位师兄虽然还没许愿是结束，不过已超过两年没吃过荤食了。请问师傅，这几位师兄现在已经吃了两年的结束了，还需要许愿吗？请师傅直接给他们开示几句，让他们能跨过不敢许愿是谁做的心理障碍。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一个人如果有愿力啊，那他的这个愿力，他会形成他的能量。比方说，这个人说啊，我再也不做坏事了，许过愿了，对不对啊？你说说看，人家知道了，人家会对他特别好，因为他再也不会做坏事了，领导也会提拔他，老板也会喜欢他，对不对啊？如果这个人默默无闻的，他也不许愿，人家老板问你们大家谁说以后再做坏事吗？说我以后不做了啊，那么这个人老板就用他。那么很多人呢不讲，不跟老板讲，但是呢他也没做坏事，你说老板喜欢哪一个还是用哪一个？你告诉我吧。
用的。
好了，你说你今天默默无闻的在吃素，你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吃荤，对不对？你没许愿啊？你说你今天说我坚决不做坏事了，和一个人说我没许愿，我就尽量做好事，可能有时候做做坏事。你说哪个人境界高啊？哪个人会得到菩萨保佑啊？
许愿的，
好了，
因为他有愿力，
知道了吧？啊，知道了
吧。有一些关于老年同修的，他想发大愿，但是可能精力不足，以至于不敢许大愿。对于学佛学法上的没有太多的信心，对于这些老同修，还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
人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境界，这种事情有什么好问的？人家愿意发大愿就发了，他不发，他自己怕，那么就不发了。一切随缘，个人修，个人得。看见人家上天了，你自己还在人六道呢，那你怪谁呀？不管你老同修、新同修，修得不好嘛，六道里轮回呀。好啦。
嗯，感恩师父。